全能慈爱的天父，以色列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谢谢你将你的众儿女带到主你的会所之中，在这里来敬拜，来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宝贵的时间，主啊，让我们有生命的气息来敬拜，来赞美你。主啊，今天我们来敬拜赞美你的时候，求你来悦纳我们，让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成为清香的祭，到达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耶稣啊，求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主啊，让我们众人的心都全然的来到你面前。主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向你来祷告，向你来仰望。主啊，愿主你的话语亲自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扶持我们。主啊，愿你来亲自来更新，来建造主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愿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将以下时间交在主你的圣手之中，愿主你以你的灵来膏抹你仆人的口，让他所分享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于圣灵你自己的感动。主啊，谢谢你，我们将颂赞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感谢主。那刚才呢，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啊，这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这一句话很重要。这里说什么？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哇，感谢主。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评价约书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是心中有圣灵的。哦，这个很关键，这是很重要的。他没有说约书亚是有能力的人，没有说哦约书亚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也没有说约书亚是一个英勇善战的人，没有说，说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有圣灵的。约书亚心中有圣灵，是他被按例接续摩西这一个领袖位置的重要的条件，重要的前提。如果约书亚心中没有圣灵，神不会拣选他，不会拣选他。所以我们看到神要摩西在以色列人众会众面前要将这一个属灵的权柄啊传承给约书亚，乃是因为约书亚他是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所以成为一个有圣灵的人，心里面有圣灵的人是非常的重要的。阿们，
阿
们。不管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啊，不管是做什么事情，我们在教会中服事也好，我们在家庭的生活中也好，甚至在这个世代中我们出去传扬福音也好，我们必须要有圣灵的同在，必须要有圣灵的同在。我们看到摩西将这一个交接礼啊是公开的传承给了约书亚，乃是要让会众清楚明白未来的领袖是谁，是这一位年轻的，比摩西要年轻的约书亚。我们看到摩西他是顺服神的，他将这一个领袖的权柄他成功的交给了约书亚，使约书亚他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事业啊！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知道是从为奴之地，他们被耶和华神拯救出来了。可是他们在旷野中是谁带领他们呢？是摩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为什么？这一群百姓啊不太好带领啊，身上有很多世界的习气，他们最爱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抱怨啊，抱怨的不光是抱怨，有时候这一个生起气来发起脾气来，甚至要把用拿石头把这些摩西啊这些人都要打死啊，真的是很难很难带领的。但是经过40年的旷野之行啊，摩西他的属灵权柄建立起来了。但是我们知道摩西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神没有让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所以他需要立起一个接班人，就是他的学生这一个约书亚。约书亚呢是摩西的学生， 是摩西忠实的帮手。我们说摩西啊，是空前绝后的以色列的领袖，空前绝后。我们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空前绝后的领袖摩西，今天又讲他的学生约书亚。那他是嫩的儿子，他是嫩的儿子，神对他的评价是心中有圣灵的。约书亚这一个名字，他的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啊？耶稣的意思。希伯来文是什么？约书亚的意思。所以说约书亚这个名字和耶稣的名字是同一个意思，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救恩的意思，耶和华救恩的意思。所以我们说约书亚呢也预表主耶稣。约书亚将以色列人带入迦南地，主耶稣将我们带进他荣耀的国度。在约书亚的生命中，他有几个成长的阶段哈。约书亚原来的名字啊叫什么名字呢？叫何西阿的意思。何西阿是拯救的意思，是救恩的意思。但是摩西呢将他改名为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以前约书亚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也是个奴隶啊，他也是个奴隶啊。他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也是有过为奴的日子，可是神拯救了他，释放了他，使他成为一个得救的、一个蒙恩的、走出埃及的神的儿女。这个是一个福气。而且呢，在上帝带领他的道路上，上帝也塑造他、帮助他，让摩西来培育他，使他成为摩西的接班人，成为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的人生啊，经历过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他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年轻人，他是从小在埃及长大的，是以法莲支派的人。第二个时期呢，是从埃及出来的时期，那个时候是年轻人，而且呢是一个征战的勇士。我们记得我以前讲过一篇道，耶和华尼西得胜的旌旗，对不对？摩西吩咐约书亚去挑选啊，这一个能征善战的这些以色列年轻的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所以他是在战场上去征战的一个勇士，是一个勇士。那段时期呢，他是刚刚出埃及的时候，他也曾经呢代表自己支派的人去迦南地去窥探那地，去看那地是什么样的地。他回来以后报的是喜讯啊，他说那是流奶与蜜之地啊，是耶和华神定义要将那地赐给我们的。可是以色列人却不愿意啊，不愿意去。那第三个时期呢，是他在旷野中成长的时期。这段时期啊有40年的时间，他在旷野中成长，他跟随着摩西啊，甚至在当摩西上了西奈山上，去了何烈山上去见神的时候，他是在山腰那个地方是等待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神啊让他成为摩西的帮助，成为摩西的学生，成为摩西的接班人。那最后呢，我们说他是带领以色列人进攻迦南地的时期，得地为业的时期。所以说我们看到约书亚他的人生中有四个时期啊。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哈，特别是抓住这一个圣经人物的重点，就是要看他的生命的阶段啊，给他分一分，这样呢对你读经有帮助的。因为每一个时期啊，你会发现神对他有不同的带领，神的话语是用在不同的时期赐下来，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都有帮助的。那约书亚呢，我们看到他有六个领导力啊 ，leadership。第一个呢，我们说他是英勇善战的啊，他是一个勇士。第二个呢，他忠心委身。第三个呢，他信心出众。第四个，他会抓住应许。第五个呢，他完全的顺服神，降服在神的面前。第六个，这一个人他是带领全家侍奉神的，带领全家侍奉神的。首先我们看到约书亚，他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勇士。那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啊，就被谁攻击啊？我上次讲到谁啊？亚玛力人。亚玛力人啊，是一个非常凶残的民族。他们在旷野中啊，他们在那个地方
他们看到以色列人过来的时候啊，他们就跟在后面，专门击杀那个老弱病残的，啊，专门这一个击杀那些年幼的、拖家带口的，啊，当有一些以色列百姓啊，他们走得很累的时候，就走到后面去了，队伍后面去了，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光男丁啊就是600,000人，加上女的呢就是差不多啊120,000人啊，再加上其他的老的年老的，再加上孩子大人，加起来200,000人，这么大的队伍从埃及出来了，肯定有人走着走着会很累啊，对不对？旷野中又缺水又缺粮的，有人就落在后面了，有的孩子走得慢啊，就陪着孩子在后面走，结果呢就被亚玛力人追杀砍杀，这个民族非常的凶残，没有办法。最后摩西说，我们真的是要给他征战，就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这些英勇善战的一些年轻人啊，一些勇士啊，去征战，从早上一直打到晚上，打到太阳落山。摩西该干什么？摩西也不是在那旁边白白坐着的，他是要不断的举杖啊，对不对？在那个时候举杖，约书亚呢在下面征战，当这一个杖举起来的时候，下面约书亚就胜，这一个杖这一个落下来的时候，因为胳膊会酸嘛，杖落下来的时候亚玛力人就胜，没有办法。所以说我们看到那个时候这一个摩西的这一个身边就有两个人，一个是亚伦，一个是谁啊？一个是索尔啊，这一个是索尔吧啊，霍尔帮他举的这一个手，举的手啊，这两个人举手，约书亚才战胜啊，才战胜亚玛力人，把亚玛力人都杀尽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时期呢，他是一个勇士，他是一个勇士。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中，我们看到约书亚啊，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品格，他英勇善战，冲在前面。教会的侍奉也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像约书亚一样冲在前面的人啊，不要躲在后面，要冲在前面，要侍奉主。我们在今天所处在的这一个时代啊，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时代啊。今天这个时代是什么一个时代啊？是弯曲悖逆的时代。我们每一天啊都要面对着许许多多的挑战啊，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像约书亚一样，是敢于征战的，敢于征战的。所以我们说约书亚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生命的品格，这是他的领导力，就是他英勇善战。你我也要成为英勇善战的人。你说哎呀李牧师你别扯了，我今天我都那么大了，我怎么跟人英勇善战啊？啊，我就做个家庭主妇就好了啊。家庭主妇也是可以在属灵的战场上是征战的，阿妹就一个人家庭主妇是不是可以在属灵战场上征战的？靠什么？靠祷告，神的话语，对不对？我们在家读经祷告装备好了，然后呢我们出去，我们可以祷告啊，我们可以为这个世代祷告啊，为你的孩子祷告，因为你每天你的孩子在学校里面会面对着许许多多挑战啊，对不对？所以今天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时代，我们每一天都要警醒，要祷告，都要成为一个像约书亚一样英勇善战的一个大能的勇士。阿们，感谢神，你们阿们了，神就一定会让你们成为勇士的。第二，我们说约书亚的第二个他的生命的品格，就是他忠心委身啊，他忠心委身。约书亚呢被称为摩西的侍从，又译作帮手，40年之久啊，他在摩西的身边学习。侍从这一个字啊，它的动词基本上的意思就是服侍的意思，就是服侍的意思，就是服侍啊。耶稣说什么？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怎么样啊？你们怎么不会？我都发了好多次这次经文了。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怎么样？若有人服侍耶稣，天父会怎样？会尊重他啊。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你们看，读一读。所以说你看圣经里面没有说神会尊重一个人啊，可是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 我们看到忠心委身啊，成为约书亚承接摩西位置的一个生命的特质之一。没有忠心委身的服侍，怎么能明白这一个摩西他心中的意向是什么呢？就不能够明白前任领袖的使命与意向啊。以色列这一群人是不好带的，如果约书亚不明白摩西他心中的意向，没有这一个忠心委身的这一个使命感啊，我告诉你啊，等到这一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又给带回埃及去了。为什么？因为这群人爱抱怨啊，对不对？不好带啊，这边说一句，那边说一句，约书亚别去迦南地了，那个地方不好弄，你看咱都在旷野四十年了，多苦啊，回埃及吃大蒜吧。200多口的人又给带回埃及去了，完了，你知道吗？今天啊，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群人啊，都是出埃及的，我们都是被从世界中被拣选出来分别为圣的这一群人，我们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十字架的路有回头路吗？没有，没有，十字架的路是一条路，是永不回头的路。以色列人是不可能回头的，他们不可能再回埃及的。今天我们的教会往前走，也不可能再走回头路。阿门。谁愿意再走回头路啊？有没有再愿意走回头路的？没有，教会只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成圣，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复兴，这是神在这个教会中的心意。阿门。感谢主。我就说我们查德华人基督教会啊，就是要建立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健康的中小型教会啊，合神心意健康的中小型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是一个大人和孩子加起来有100人的这样一个在美东南地区的一个中小型教会，甚至在美国中部地区的一个中小型教会，这是我们的目标。阿妹，你看你们都没信心啊，我要带领你们走这条路，我们要去。阿妹，感谢神，感谢主，我们要有这种意向，这种看见，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康的中小型教会，100人的大人和孩子，100人的健康的中小型教会，好不好？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建立成为一个健康的100人的中小型教会，100人以上啊。感谢神，这一个教会，这个就是我们的未来的目标，这是我们的方向，这是我们的方向。所以说我们知道忠心委身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弟兄姐妹啊，今天啊，我说哎呀，今天去那边听听道，后天到这边来听听道，然后再回来，你一个月回来啊，你发现跟不上趟了，怎么不一样了，感觉不一样了。我跟你说哈，弟兄姐妹一定要委身在这个教会里，别等2-3个月回来以后觉得好像自己和别人差了一大股节，又觉得自己心里面不平衡，这样不好。我们一定要怎样？我们一定要委身在这一个教会里面，一起走着天路。阿妹，感谢主。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个教会需要忠心委身的同工来承接教会的意向，成为教会的人才。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忠心委身的在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中传扬基督的福音，成为天国的人才。我听说上个星期聚会的人非常多啊，中午吃饭的人都不够了啊，吃饭的这个饭都不够了啊，吃饭的人都不够了，感谢主啊，这个真的是感谢神啊。教会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的往前走的，只要我们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啊，神就会不断的带领我们成长。当然这一个徐保罗牧师讲道讲的也好啊，讲得很幽默，我还要多请他来讲道啊，感谢神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就是我们要忠心委身。第三个，我们看到约书亚他是一个信心出众的人，他是一个信心出众的人。摩西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啊，回来的以后啊，大家都说哎，那个地方真好啊，葡萄大，要人扛啊。可是呢，这12个探子里面10个人发什么言啊？发什么？发怨言啊！他们说报的是这一个恶讯。那只有约书亚和这一个迦勒是报的是喜讯，报的是喜讯。那报恶讯的说什么？哎呦，那个地啊，哎呀，他们那个人太高大了，我们不行啊，我们在他们面前就是一个蚂蚱，人一脚就把我们踩死了，我们不能去那个地方。结果这个一报恶心不得了了，全以色列人的心怎么样都消化了， 大家都哭啊，哎呀，什么摩西啊，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想回也回不去了，你说你啊，摩西啊。但是约书亚和加勒说，那地是耶和华神应许给我们的，我必得着那地啊，我们。结果那些人怎么样，就要拿石头打死他，耶和华神就发怒了，就发怒了。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是一个信心出众的人，他和加勒，神称他们是什么，是另有一个心智，所以神真的是对他们的评价很高。我们看到约书亚的信心啊，不是凭眼见，而是完全根据神的应许。他更鼓励人民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得地为业啊，一定要有信心的，教会要发展，要成长，要往前走，一定是要有信心的。没有信心的教会，你很难成长起来，很难成长起来，真的是这样的。教会就是凭着信心往前发展的，我们算什么？我们什么都不行，我们真的是不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行，这是他的教会，他是教会，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只要我们愿意去做，只要我们愿意往前走，只要我们愿意靠着圣灵所给我们的能力，靠着我们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阿门。有一天啊，神就要带领我们这群人去建立一个新的会所，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托付和意向。我们要有这种看见，这种远见，我们要为这个祷告。很感谢主啊，你看最近啊，每个星期的周报上，你看到都有一个弟兄和姐妹啊，奉献三四百块钱或者两三百块钱是建堂基金啊，往建堂基金里面奉献啊。你看这个弟兄和姐妹，说明他有这个心啊，去提醒大家要奉献，要有心为教会的建堂祷告。我们有时候忘了，可是这弟兄这个姐妹奉献的弟兄姐妹就提醒我们要在这方面啊要注意，我们还是要建堂的。我不知道是哪位弟兄姐妹啊，但是你的这一个这样的奉献真的是提醒了我们要建堂，要建堂，感谢主。所以我们说约书亚是信心出众的，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学约书亚一样有信心，信心。然后我们看约书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抓住应许的人，他抓住应许。摩西离世之后啊，约书亚承接带领新一代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的使命。上帝应许他，只要怎样，他刚强壮胆啊，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谨守耶和华神的律法啊，不偏离左右啊，无论往哪里去啊，他尽都顺利。你读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你就看到神不断的在强调遵守律法，不偏离左右，神就与他同在啊。所以你看这神给他应许，约书亚有没有遵守啊？约书亚遵守，约书亚遵守了，约书亚抓住神的应许啊，他在这一个极佳的旷野给以色列百姓啊行割礼啊。你看他知道这一群人啊是上帝拣选出来分别为圣的，是要除去肉体的情欲的，是要除去他们肉体的情欲，是要完全分别为圣，成为侍奉上帝的国度的。所以约书亚紧紧抓住这一点，他也相信啊，只要他持守住神所给他的律法律例典章，不偏左右，神必与他同在。只要我们的教会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一个持守真理、持守圣经立场的一个教会，坚持真理的教会，坚持真道的教会，神就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只要愿意活在神的恩典中，只要你每一天你去读经、祷告、思想神，你经历神，你建立和神亲密的关系，神的恩典会流淌不尽的，流淌不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相信，只要我们走在神的真道、神的话语里面，不去抵挡神，这个教会一定会成长，一定会发展。阿们。感谢主，我们要抓住应许，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也会蒙福的。阿们。感谢主。好，我们看他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人，完全顺服啊，没有任何的保留。约书亚观看耶利哥城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突然显现。我们知道当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人 进入到迦南地的第一场最大的战役就是在耶利哥攻打耶利哥。那这一个城市非常的难以坚固，难以攻打。为什么？因为那个城墙极其高大，他们的军事力量非常的强大。凭着约书亚他自己，他觉得这一群百姓啊，这一群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战役，是很难取胜的，很难取胜的。所以他心里面会有很大的压力啊。他晚上没事了，他去跑到这个旷野中，对着这个耶利哥城去看啊。他觉得哎呦，这个可真难啊，该怎么样去打呢？他在思想的时候，突然有耶和华的使者站在他的面前啊，向他显现。那人手里拿着刀，约书亚说，你是来帮助我的还是帮助我敌人的？结果对方回答说，我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哇，这句话意思什么意思？今天你们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啊，是耶和华的军队啊。约书亚，你是这些军队的元帅啊。今天啊，不是你要做元帅，乃是神的使者要做元帅。你要不要将你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约书亚，我们看到他第一个反应怎么样？就俯伏下拜，然后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你看，这是一个完全降服的生命，对不对？啊，要是约书亚说你是耶和华军队，我才是的呢，完了，那因为他确实是领导着这么多的以色列百姓啊，他确实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约书亚。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说耶和华使者在他面前显现的时候，说这位使者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约书亚将生命的主权、一切的主权、领袖的主权都交给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啊，交给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看到，在整个耶利哥的战场上面，以色列人没有出一兵一卒啊，就是靠着围着城大声的赞美、敬拜，然后祷告、宣告，这城就倒塌了。感谢神，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力量，是上帝，是透过约书亚他这样的一个顺服、一个降服啊，神让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经历了拯救的大能，这是不得了的。今天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一个启示啊，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我们的家庭要经历神拯救的大能，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做父母的要降服啊，要顺服神，要顺服神，一定要顺服神啊。神所说的我们就怎样去做，神没有说的我们就不要去做。今天这个时代对孩子的诱惑试探太多了，但是我们要照着圣经的话语去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啊，我们的孩子都成为蒙福的下一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顺服神，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教会领袖的要服侍，也要顺服神，我更要服侍主，我更要顺服神啊！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打算，我自己有自己的谋算啊，筹算，我自己想怎样怎样，我可以怎样怎样，可是问题是行吗？不行，谁说不行？要降服，要顺服啊，顺服就得顺服，那怎么办？就得要顺服，除了顺服还是顺服啊，因为我只有顺服，我知道神才能够使用我们这一群人啊。我们的每一个领袖都是这样的，我们都要顺服，每个弟兄姐妹都要顺服。你看，我们说神看重这敬虔的生命啊，胜过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啊。上帝看重我们的生命，那个态度，那个对神的态度，胜过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上帝看重领袖的生命态度，超过时光，超过时光。我们只有放下我们生命中的自我，我们才能够经历神拯救的大能。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约书亚是一个完全顺服的生命。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完全的顺服神。最后我们说，约书亚他还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生命品质，就是他让全家都来服侍主。晚年的时候的约书亚啊，他说什么呢？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知道约书亚的一生啊，约书亚的一生是征战得胜的一生，是充满信心的一生，是全心侍奉的一生。他不仅自己完全的献给了神，而且怎么样，他让他的全家都要奉献，献给主，都是为主所用。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都要为主所用， 让你的孩子从小的时候啊，就要为别人代祷，从小的时候就要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为教会祷告。啊，孩子大一点啊，能帮助其他小朋友啊，就去帮助其他小朋友。我今天听说是娜娜，还有凯凯，还有、凯凯不是，还有这个是娜娜和凯凯，还有这个谁啊，李承泽去帮助 Brian 啊，去照顾这些小孩子啊，那感谢主。你看这就是什么，就是全家的服侍，全家的侍奉。我们总要让再让自己的家人啊，在上帝的面前摆上，摆上。我们可以奉献金钱，可以奉献精力体力，可以奉献我们啊、开放我们的家庭，让小组来进来。你看，昨天是 Patrick 弟兄，他开放他的这一个社区啊，他来租社区。我听说这一个守望小组，这一个叶弟兄和这个肖启斌弟兄，肖启斌弟兄也刚刚来啊，对不对？来我们教会还不到差不多有接近一个月了哈，啊，他们就开始计划九月初的时候，他们守望小组要搞一次福音的一个烧烤会，啊，就是要做，就是要怎样，去服侍，参与。服侍神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这一生必须要经历的。你服侍神，你就能经历神，经历神。所以你看哈，约书亚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仅是自己服侍，他让他的全家都服侍。主耶稣说什么？来，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的12章26节。主耶稣说：“大家再读一遍。”记着这句话。若有人服侍主耶稣，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在教会里的侍奉，天父上帝啊都会纪念你的，他会看重你这个人。神是全能的神，是独一的神，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拣选的百姓，我们侍奉主，神都看重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起来服侍。阿们。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一定要起来服侍，不仅自己服侍，而且全家要服侍。感谢主。你看那个郑弟兄不也是吗？人家也会开放家庭，你看带了这么多的菜啊到教会里来啊，这也是服侍，对不对？这个江光弟兄带着自己家的这个空心菜到教会里来发给弟兄姐妹，这也是服侍。你们多把自己的菜带到教会来了啊。感谢主。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参与到服侍之中，都要参与到服侍之中。保罗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我们服侍啊，除了在教会服侍，我们在家也可以服侍。把自己的儿女带到上帝的面前也是最美的服侍。因为为什么？因为儿女是耶和华神所赐的产业，我们管理好这一个产业，我们替神管理好这个产业，让自己的儿女成为敬虔的下一代，也是最美的服侍。你让他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敬畏耶和华，敬畏上帝就是智慧的开端。今天啊，我们这些孩子们所面对的挑战太多了，面对的挑战太多了。我们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成为信靠上帝，成为上帝的儿女，得救蒙福啊，我们就是对神一个最美好的服侍。我们一直在推动家庭祭坛。你看这春霞姐妹啊，她从2年前的时候就开始推动家庭祭坛了。这个家庭祭坛对她的这一个帮助非常大，在小组里面我听到她分享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动。啊，而且她感动了这个董琴姐妹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啊，也要开放，就是也要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建立家庭，带着孩子在神的面前祷告。我昨天去了他们家。他们刚开始，我说昨天是第一块砖啊，建祭坛很难，不容易啊。对于小孩子是最难的，我也开始是的。你知道我开始建祭坛的时候，我让两个孩子祷告，他们在那上趴在地上趴了半天啊，一句话说不出来，最后睡着了，差点。老二都差点睡着了，为什么？他不懂父母要怎么样去帮助他学会祷告。可是问题是我们教孩子祷告之前，我们自己要怎样？自己要会祷告。如果你自己不会祷告，你让孩子祷告，那你不是干啥？你这不对啊，对不对？那你这小孩子他那爸爸你都不，妈妈你都不做，你让我做那不行啊，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不做的事情我们让孩子去做，不公平。所以说我们要想让孩子祷告之前啊，你自己要先在孩子面前懂得开口祷告。 怎么开口，怎么祷告，每一天啊，就在孩子面前拉着他，就带着他，给他按手祷告，给自己的孩子祝福祷告。你从先给孩子祝福祷告开始，你祝福他，让这个孩子在神的面前蒙恩典，蒙恩惠，让他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人，成为一个敬畏。你越祝福他，你在祷告中祝福他，你越操练自己的祷告。你操练自己的祷告的过程中啊，你自己越会祷告，上帝给你更大的这样的恩赐，在祷告上的恩赐啊。你在祷告的过程中，孩子看到爸爸妈妈会祷告，他自然而然就会祷告的。所以你要想让自己的孩子会祷告，你一定要先自己会祷告。阿门。啊，自己不会祷告就让自己的孩子去学祷告，不公平。我觉得你的孩子不公平，对不对？你要想让自己的孩子爬楼梯，你不要把他给推上去啊，你先在楼梯上面上来，慢慢的缠着他一起往前走啊。你让孩子学走路，你不能生下来就往上，你得要教他走路，对不对？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祷告也要在家长，你不能说啊，把孩子往教会一领就行了，放鸭子了，不行啊，对不对？教会也不是养鸭场，对不对？教会是聚会敬拜上帝的地方，我们要让孩子在这地方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熏陶，但是本身我们自己做家长的在家里面要做好榜样，做好榜样。所以我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家，也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也能够照管神的教会啊。家庭好了，教会就好了。所以弟兄姐妹，跟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一定要教会孩子祷告啊。最后我们说，对教会成长和发展的启示啊，我想约书亚他作为摩西的学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以色列人啊，他需要接班人的，他们需要这一代的接班人，这个领袖啊，摩西的接班人来领导他们。教会也是如此，教会也是要不断的培育新的领袖，培育新的领袖。教会呢，领袖呢，是心中要有圣灵的人，圣灵是很重要的，圣灵还很重要的。我们知道初代教会的时候啊，选执事的时候就三个条件，第一什么，被圣灵充满，第二什么，有神的智慧，第三有好名声。所以说圣灵充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说教会的领袖一定要有心里面有圣灵。第三个，我们说教会是一个充满信心的群体，对不对？如果大家没有信心啊，我跟你说弟兄姐妹啊，你想想，大家都没有信心了，牧师也没信心了，大家都没信心了，这个教会很快就垮掉的，很快就垮掉了。教会要成长要发展，一定要有信心，弟兄姐妹都要有信心，大家一起走着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第四个，我们说教会是在征战中得胜的群体，一定要在征战中得胜，在征战中得胜啊！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征战的时代，不断的征战，给这个世俗征战，给这个邪恶的时代来征战，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了我们的婚姻，为了我们的家庭，我们要征战，我们要征战，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婚姻，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保护我们的儿女，保护我们的家庭。我这一段时间啊，我在跟一个美国的老姐妹啊，在学这一个美国这一个地区的文化啊，就是这一个人，他已经70多岁了哈。他过去呢是做会计师，后来退休以后呢又在政府做义工。那他呢就跟我谈这一个本地的文化啊，他说这个茶城这个地方啊，过去是一个很保守，因为他在茶城这地方长大的，他也在美国其他的州都生活过。他回来这个地方呢，他晚年的时候呢，他去了科托萨 county， 就是我们那个县啊，去养老。他说茶城这个地方啊，他已经过去不像过去了，这个地方现在外来人口非常的多，已经不再像过去这么保守这么传统了，会面对着许许多多的冲击和文化。他说呢，德尔顿那个地方和茶城是一样的啊，文化是一样的，非常的 liberal 啊，非常的 liberal。 他说呢，在这一个茶城汉密尔顿啊，还这一个德尔顿，这一个德尔顿那边是 Walker County 啊，这中间是科托萨 County。 他说科托萨 County 啊，这个政府啊，他就是一个很基督教，非常一个基督教化的政府。他们就是说一定要在这个时代中保护好这一个家庭，就是他们就科托萨 County 的这一个导向，目标导向就是家庭为导向。他说家庭为导向，所以呢他说我们很重视教育，我们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儿童的教育，重视这个青少年的教育。所以这个地方他说 因为他说现在这个帮派啊，查城的帮派啊，经常有时候会还有经常会往这个南渗透啊，他们要跨过这个科托塔康内，他们就老想往这个科托塔康内里面卖一些毒品啊，帮派啊要进来啊，但是呢，那边的警察就很强势，因为这边就是说这个州税，因为这个乔治亚有州税，而且呢，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在沃尔玛，在你们在这个乔治亚商场里面，每一个消费税，每一个消费啊，这个税啊就自动的划到他们的教育基金里面去了。啊，这些东西呢都是保证这一个政府啊，他们非常的注重教育，注重这个 neighborhood 啊，注重这些家庭啦，注重这些邻舍和社区的安全。所以呢，他说在 Ringo 这个地方啊，到目前为止还可以处在一个夜不闭户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啊。你看今天这个时代哈，政府都知道保护自己的社区啊，保护自己的家庭啊，保护这些百姓的家庭。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有的生活在，你看不管你是生活在哪里，在茶城这个地区是会面对许多的挑战的孩子啊。所以我们每一天啊都要警醒，都要为自己的家庭祷告，为家庭祷告。我们要警醒，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征战的时代之中，我们是征战的群体。这个教会我们要不断的来传讲上帝的道，神的话语，来坚固弟兄姐妹的信心，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中，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都站在这一个真正的就是持守住神的话语，持守住圣经的立场，来教育我们的儿女啊，保护我们的婚姻，保护我们的家庭。所以我们说教会必须是坚守真道不偏左右的，必须是坚守真道不偏左右的啊。第六，我们说教会是重视上帝的应许和大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的，都会做事情的，但是教会的事情做是做不完的，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神的能力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侍奉中不断的来彰显他的能力和荣耀。因为我们只有靠着圣灵，我们这一个教会啊才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群体啊。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只有律法，只有宗教，你知道这个东西只会定罪的，让我们遵守这些规章制度，这些东西都会定罪的。我那天啊，我就给这个 David 说啊，我说你为什么老是在教会跑来跑去啊，啊，你难道不知道吗？教会不允许跑来跑去的。他说为什么不能跑啊？怎么不能跑？他真心，他也心里面他也害怕，他不能跑。我就给他说，你只要知道你来教会干什么，赞美主耶稣。哦，我说你知道赞美耶稣，耶稣啊是神圣的，教会是一个 holy 的地方啊。在美国的基督徒他们是非常重视教会的神圣性的，所以说小孩子他们不光是从小在学校里面，可能在学校的这一个走廊上面他们也不跑的，他们就有这种习惯，懂得去尊重别人啊，避免撞到别人。那在教会里面更不能跑。那一个美国老姐妹跟我说，这不仅仅是文化的问题，不仅仅说是尊敬别人的文化的问题，也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所以呢，她说你们的中国的这些小孩子啊，你们做家长的要教导他不要跑，不要跑。感谢主。我觉得小孩子啊，他心里面知道敬畏神的时候啊，你给他讲他就能明白，虽然有时候约束他很难，但是呢我们就慢慢的帮助他们，帮助他们一点点的去帮助他们，感谢主。然后我们说教会要持守意向，执行大使命。教会啊绝对不是一个安乐窝，教会也不是一个俱乐部，教会也不是大家一起聚会觉得很舒服，一群中国人在这里有吃有喝就很快乐。教会乃是一个有意向有使命的群体，是传扬福音的救生艇。阿妹，你看到别人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心里面焦不焦虑啊？我都焦虑啊。昨天他们小组来了十几个中国学生啊，都是来交换学生的，一看当然都是他们自己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啊。但是我一进去啊，我就控制不住啊，我就不停的传福音啊，传到最后他们说时间不行了，不够了。可是我不传不行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有负担，我有负担，不传福音不行的，不传福音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持守住这一个意向啊，教会是要传福音的啊，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有意向有使命的教会，有使命的教会。最后我们说教会应当重视推动家庭事工。今天我讲了很多关于家庭这方面的期待，就是我们要注重保护我们的家庭，要培育我们的下一代， 要养育好我们下一代。所以感谢主，我们说约书亚的一生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启示，让我们能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和我们本人应该怎样去活，才能够进入到神的荣耀之中。感谢主，盼望我们的教会是得胜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是得胜的家庭，我们个人是得胜的生命。阿门。感谢主。我们请守望小组正好45分钟来唱诗歌，我们来唱这一个展开属天的翅膀啊。